牧歌祭司生活何等有福，得享基督做一切，衣食住处全是基督，并有基督为产业。
当我观看这里的会众时，我对于今晚坐在这里，在这场训练，我是最重在教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说这话不是在一种地位上说，不是在一种圣品阶级的方式来说，我这样说。是实际的说，是照着实际的情形来说，也就是教会中带领的弟兄、负责弟兄，的确在教会生活中，在神的行政中是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意思是，若我们不合适的，没有合适的进功用，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功用是有个基础的，这基础就是我们的琐事和生活。没有一种合适的功用，负责弟兄们如果不能合适的进功用，一个地方教会就难以往前，难以有进展，难以被建造起来，没有办法成为主的见证。所以就像李弟兄曾说过，有时候我们弟兄们侍奉时，我们变得有点主观，有点自省，觉得我是不是够资格，我是不是够好，我是不是合适的人在这里做这件事呢？李弟兄说，不要因着你的能力而骄傲，即使你有能力也不要骄傲。另一面来说，若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也不要感到灰心。他说这话的所要强调的，他的重点，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就是经节上所说，人若渴望监督的职分，是可信的。他是要鼓励更多的弟兄们，他说他盼望每一位弟兄们，教会中每一位的弟兄都该渴慕监督的职分。他不是说渴慕要成为监督，而是有一种纯净的羡慕，这是他所说的。因此他说，有一些人可能比较有能力，有一些人少一点，无论如何，弟兄们对主做一个领头的弟兄是极重大的事，要做一个好的、合适的、蒙称许的弟兄，乃是的确是一件让神得荣耀，也是对圣徒成为祝福的事。我盼望你们弟兄们因此不要把这次训练当作一件轻率的事，无论这是一个特会或这是一个特会还是训练，在于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当然训练有更多的规定，但对我来说，这件事并不是使这个聚集成为训练的原因。 这是在于我们的态度，在于你们的态度。若是我的态度是对的，甚至特会对我都成为训练，甚至最一个弟兄一个圣徒从主最小从那灵最小的说话都能成全我训练我，这是我的态度，这该是我的灵。所以弟兄们，我盼望我们在这里都该有一个合适的郑重的学习的态度。李弟兄一生之久都是一个学习者，他说我们要学习，要再学习，永远不要满足，永远要寻求进步，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事业，这是这位王的事业，这不在于我们，这是关乎他的需要。他暂时将这个管家职分赐给我们，来监督他的产业，他的所有，就是他的子民，他的群羊，弟兄们，所以这应该是叫我们众人天天战惊恐惧的事，不是地位的感觉，不是一种我们已经达到的感觉，而一直是谦卑的，一直在主面前要进步，要更多受成全，我实在盼望如此。这次训练的总题是讲到为着神的建造执祭司职分的恢复。我很珍赏弟兄提醒我们恢复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要恢复到不是到一个超级一个特别的情形里，而是一个正常合适的光景里，是照着神的标准，从一个失败堕落失去的光景，不正常的光景，要恢复到这样正常的情形里。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说到一些事使我们成为特别的特别杰出的，而是事实上大部分的事物就着神所要神所需要的来说都是有所短缺的，所以就需要我们使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带回到这个正常的水平上。这就是得胜者的原则，就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照着神的标准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这该是我们的负担，不是我们有是什么超级的人特别的人，而是照着圣经所启示的神所命定的，这就要神的子民神的整个教会都达到这样的情形。但很遗憾的，因着仇敌的工作，现今的情形并不是这样，所以需要有恢复。我们在这里是在这个恢复里，也是为着这个恢复，首先就是我们需要被恢复，我们作为领头的弟兄该首先被恢复，对吗？使其他的圣徒也有路能够得着恢复。这个恢复是要恢复祭司职分，为着神的建造。我很喜欢，我很珍赏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祭司职分与建造，我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我要简短在开头简短的说一些话，使弟兄们有印象。恢复祭司职分是多么重要，实际上你要看见祭司职分就是建造，就在这篇信息接下来你也会看到，祭司职分就是神的建造，不是先恢复祭司职分，然后祭司做一些事来为着神的建造。事实上建造教会就是建造祭司职分祭司体系， 所以我们说，比如说你的地方教会，地方教会，你要建造地方教会，就是要建造这个祭司，在你当地建造起来这个祭司体系。当一个真正的祭司体系被建造起来的时候，教会就被建造起来了。那一个祭司体系，那一个祭司职分，在希腊原文，在希伯来书讲到一种的职分，这个圣别和君尊的祭司职分，比前五章讲到的这个 priesthood 并不是祭司职分，而是这个祭司的体系，祭司体系，祭司团那边讲到这个圣别的祭司体系，实际上就是属灵的殿，就是属灵的殿，也就是教会。我希望让你们有深刻的印象，这次的训练是对于主要恢复祭司职分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是关乎神的建造，这是关乎神的建造。现在我要讲几个点。当我在读出埃及记25-30章，就是这篇信息大部分的出处的时候，你绝对会看到这个点，就是祭司职分和建造是无法分开的，事实上就是一件事。我来证明给你看。首先从25-30章，出埃及25-30章讲到神给摩西帐幕的意象，同着里面的器具，在里面其中就讲到祭司职分。祭司职分并不在另外一个段落，而是在这一个段落之内。当然我们会讲到许多关于祭司的衣服，祭司的衣服就在这一段里面，事实上就在这一段，这个段落的中间。就好像耶和华向摩西启示帐幕的建造，有这个有那个，有不同的项目，从25-27章顺序是见证的柜，当然这是最重要的，陈设饼的桌子，第三灯台，接着是帐幕的盖，接下来是竖板，帐幕的竖板，接下来是幔子，还有门帘，接下来就讲到铜的燔祭坛，接下来是外院子，帐幕的外院子。到这个时候他突然有个转，我说他是一个转，事实上不是一个转，接续的讲到，就讲到了祭司的衣服。然后到29章就讲到祭司要分别为圣，在分别为圣做祭司之后，神又回到了，好像是回到了，但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离开，回到了金香坛，讲到遮罪的银架，讲到铜洗濯盆，圣膏油，然后是香。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祭司的职分就镶嵌，就是在这个启示的一部分，神的建造之启示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分开的，并不是附加的，而是 这个意象的一部分，这整个帐幕启示的一部分，其实上就是基督的预表。另外在这个赐下这个启示的开始，甚至在先前，耶和华就要以色列人要甘心的献上一些东西作为材料，就是金银铜蓝色红色线皂荚木石头，这一切的东西是为着什么呢？不只是为着帐幕，事实上也是为着祭司的衣服，因为那是相同的材料。帐幕的材料就是为着祭司衣服的材料。祭司的衣服是一件重大的事。第三件事，第三个我要给你的证明，就是在这个段落的末了，那里有什么呢？在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话，他讲到工人，一个是比萨列，一个是亚和利亚伯，这些工头们同工要监督帐幕的建造。事实上这两个人所神交付他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造帐幕，还包括要做好这些衣服，加上所有这两个人手上要完成这些工作。这不是两个工作，一个是祭司职分，一个是帐幕，这只有一个工作，只有一个设计者，一个建造者，由人来执行，他所拣选的人来执行这个工作，作为监督者。我要告诉你们，因为我印象真是非常深刻，祭司的祭司职分和建造不是分开的。这意思是什么？弟兄们，我们必须100%的为着祭司职分，恢复祭司职分，事实上就是恢复神的建造。我们中间祭司职分越多得着恢复，神的建造在我们中间就越多得着恢复，所以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教会，建立起祭司职分，建立起来祭司职分，那就是建造地方教会。现在我们来到这篇信息，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的基督，基督是一切，一切都是基督，帐幕是基督，大祭司是基督，所有的器具都是基督，所有与衣服有关的都是基督，这所有的事物都是基督，这些祭司在帐幕里侍奉，他们日日夜夜做的不是做别的，而是经守侍奉献上基督，他们经守基督，侍奉基督，供应基督，他是切块，将基督切块，焚烧基督，做像祭物一样。在这个图画里面，一切都是基督，神没有别的，他有的就是基督。他要使这位基督 与他所拣选的选民调和在一起，形成他的住处，好得着这个祭司的国度。另外，弟兄们，你不要觉得这个是为着今世或是来世的，祭司的侍奉是为着是直到永世的。伸延或是伸延者的职分有一天会终止，但是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那里的祭司还要侍奉他。那一个侍奉，在希腊原文讲的就是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就是他的就是指的祭司的侍奉。弟兄们，直到永世，我们都要作为祭司的国度，在那一座城里侍奉他。这就是神所要的，神要他的子民做祭司来侍奉他。这篇信息讲到基督是三件事物，你如果知道这三件事物，你就得到整篇信息的负担了。就是基督做祭司的食物，第一食物，第二祭司的衣服，基督做祭司的衣服，第三基督做祭司的住处。我知道当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觉得啊，这很简单嘛，这很简单嘛，就讲到基督是食物、衣服、住处，当然基督是一切，哈利路亚，就这样。你是不是这样呢？我承认我原来是这样想的。当我开始进入的时候，我开始读经，弟兄们，我告诉你，这不简单。祭司需要吃基督。我要问你们，怎么吃？用什么方法来吃？在哪里吃？你知道，这不是一种不受约束，一种野的吃吗？祭司吃的方式完全是受约束的，完全都需要在一种合适的情形里来吃，不然你就是错误的吃。你没有合适的吃，你不是照着神命定的方式来吃，那一种吃，我要说会得罪神。因此，是的，弟兄们，我们需要在吃的事上受训练，我们需要在怎么吃、吃什么、如何帮助圣徒们来吃的事上被成全，使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偏好随便的、天然的来吃。想到衣服，哦，这真是极大的事。我说，这不是什么任意的衣服而已，这是难以置信的衣着，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来把它穿上。你知道这是祭司穿衣服，它不是只是你随便穿件睡衣，基督是我的睡衣。你想穿睡衣好，但就请你从帐幕出去。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精细的细致的这个特别的衣着，你需要小心的穿上，不然你可能就要脱下，因为你少了其中的一项物件。因此我们需要受训练如何穿上基督，不是那么容易。我想施浸者约翰可能比较容易，你就吃蝗虫野蜜，穿骆驼毛的衣服就可以了。但我告诉你，照着预表要做祭司穿衣服，哦，不是这样子的，弟兄们， 我怕我们有些领头的弟兄们穿上基督都是不合适的，都是不够的。我们穿上的基督的方式并不合适。第三，住处，这是怎么样的住处呢？我不能讲太多，我们需要受训练，被成全如何住在基督里，如何住在他里面，如何留在他里面。这许多的事物至终要给我们看见在新约中的这幅图画，这要指教我们。因此我要说，这些训练的信息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些灵感，而是要指导我们，指教我们。我们需要受教导，不是只是得着一些灵感就好了。好，我们开始讲。今天我要留在这个纲要，这是个很长的纲要。事实上我也不会讲太多来解释这里面的内容。我想这纲目非常长，也很完整，这是执事信息中最好的摘录。我就这样说，在这篇信息里，这三件事，食物、衣服和住处，都是关乎生活。我们在讲侍奉或公用，但是我们要先讲的是生活，祭司的生活，祭司要如何生活。让弟兄讲到祭司的琐事，如何做祭司。我们不能直接跳到祭司的侍奉，我们要先进入祭司的生活，祭司如何生活。祭司没有一种合适的生活，他是不够资格的，他不能来是合适的侍奉。所以这三件事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第一个，祭司吃什么？我们要看见祭司要吃的是最特别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每天吃玛拿，他们只吃玛拿，那是一般普通的食物，但不是祭司。祭司一旦帐幕被立起来之后，他们开始进入侍奉之后，他们开始吃特别的食物，他们的食物就是祭物。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吃玛拿，我不太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吃祭物，祭物是他们主要的食物饮食，这是祭司所吃的。我们也知道这所有的祭物乃是这一位包罗万有、追测不尽、丰富之基督的预表。这位基督不各种不同的方面献上给神的，这位基督乃是祭司的食物，祭司的饮食。祭司也凭着这些食物，由这些食物来维系他们的生活。没有这些祭物，他们就没有食物可吃。因此他们吃是照着神所命定一种受规律的方式来吃。你只能吃右腿，你只能吃胸，你不能吃脂油。这些是合适的吃。因此祭司的吃与三件事有关。第一，关乎他们的生活，关乎他们做祭司的满足。第三，也关乎他们所得着的供应。你要做祭司，你需要满足，你需要得着供应，就需要这些食物。祭司穿什么呢？ 祭司作为食物是基督作为食物是祭司的内容，基督作为衣服是祭司的彰显，祭司的表现，祭司将基督活出来，彰显出来，那就是祭司的衣服。因此，衣服指的是基督各样的方面。当你研读关于衣服的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不同的方面。这些是基督各种的方面：细麻、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都是基督这个衣服的每一个部分，从头巾、顶冠，一直到腰带，一直到裤子，一直到外袍，一直到以弗德，这一切的项目都是基督被基督穿上，借着祭司彰显出来。我们知道衣服是为着三件事：第一，为着遮盖，遮盖我们的赤身，所以实际上他们需要长袍遮盖祭司的赤身。第二，为着保护，保护环境各样的因素。第三，衣服是为着华美，事实上是为着荣耀，为荣耀，为华美，这是他们所需要的。祭司需要这个，需要一种合适的生活。第三，祭司是住在哪里呢？当然他们住在帐幕里，但是我说帐幕不能与祭司分开。我们还要看见帐幕在哪里，祭司就在哪里，祭司在哪里，帐幕就在哪里，帐幕在哪里，祭司就在哪里。你需要到帐幕，你就会找到祭司。祭司在哪里聚集，就是帐幕的所在。这二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你不能有其中之一没有另外一个，他们是不分开的。帐幕至终就是他们住、他们做一切事的地方。就好像今天有一些人有家庭办公室，他们在那里休息，在那里工作，他们在做一切事，那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工作的地方都是那里。帐幕一切的方面都是基督，因此祭司带着这些器具，他们把它打开，立起帐幕，在里面供职。这一切都是祭司的生活，关乎他们的住处。因此弟兄们，食物、衣服和住处，祭司的食物、衣服和住处完全不是凡俗的，那是这是特别的，是独特的。在地上没有这样的食物，在地上没有，社会中没有这样的衣服，在任何地方你找不到这样的住处。只有祭司会吃这样的食物，会穿这样的衣服，会住在这样的住处。这都是神所设计并安排的。弟兄们，我们需要受训练如何这样来生活。好，我基本上已经把负担都告诉你们了。现在我们要看过这个纲目，有读经的经节很重要。讲到约翰福音、罗马书、比前、诗篇，我没有时间读，请你们读。第一大点，基督是祭司的食物。 约翰福音讲到吃我的人要因我活着，六章五十七节。大祭司亚伦他就像大祭司亚伦吃祭物，主耶稣说活着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这位真正的亚伦这样说，活着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他说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我们的食物就是基督。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吃这位基督是吃他的话，就是灵的话，也是光的话，也是生命的话。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讲到，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第一终点，基督顶替约旧约一切的祭物，除去旧约一切的预表，立定他自己做我们的一切，乃是神极大的旨意。我们总常常问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如果读到希伯来十章，在希伯来十章的上下文，从第五节到第十节，你看到神的旨意在这个段落就是要除去那先有的，除去那先有的约以及其中的一切，特别是其中的祭物祭身，那些关乎旧约的事物，并且要立定那后来的，建立那新的新约。在这个新约里，这些山羊这些动物都除去了，顶替的只有基督自己，就是那神所预备为我们所预备独为他自己所预备独一的祭物。因此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是要实行照着神的旨意，除去一切旧约动物的祭物供物，立定这个新的祭物。这是照着希伯来十章神的旨意，基督作为我们的食物和一切是必要的。第二终点，我们必须过一种合乎神的心和旨意的生活。这是神的心和旨意，就是天天享受基督做一切祭物的实际，成为我们的食物，为着达到三一神的神圣目标。若是基督没有顶替这所有旧约的祭物，我们要吃什么？吃什么呢？我们新约的食物又是什么呢？因此祭牲不只是为着成功救赎，而是为着做神子民供应的食物，就像是逾越节的羊羔，一方面是流血为着救赎，但另一方面也成为神子民生命的供应，为着达到神的目标。神圣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众人都带到他里面，使我们以他做我们的居所，并让他以我们做他的居所，为着他那神人二性扩大的宇宙合并。三一神终极的目标就是这一个相互的神人相互的居所，神人二性的宇宙合并。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件事呢？是借着吃。我们接下来需要进到衣服，食物是它进到我们里面，衣服是我们进到它里面，借着这个相互的内住，相互的居住，结果就是住处，神与人相互的住处，神住在人里，人住在神里。 约翰福音里就讲到这些话，讲到神支搭帐幕，基督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他要到那些爱他的人那里为他们安排住处。帐幕作为这个居所，是神所要得着的那个永世相互的居所。在启示录21章讲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为羔羊为城的殿，我们住在羔羊里，羔羊就是生命树，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来到食物这件事，就是各种不同的祭物。赎罪祭表征基督，我这边会讲的比较快，因为这边内容是太多了，我们需要研读这些内容都在书本里。表征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借着死定罪了罪，这是赎罪祭第一个祭物，是他做我们的食物。利未记6章26节讲说，为罪这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这祭物。赎罪祭是我们的食物，弟兄们，我没有时间。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不只是复数的罪，而是单数的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之罪的。我没有办法再多讲，我就说我们要吃它，做个真正的祭司。我们起来的时候，该第一件事，如果不是说主我吃你做赎罪祭，我们就称不上是个祭司。第二点，赎愆祭表征基督在他的身体里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解决了我们行为上的罪，使我们在罪行上得着赦免。这里是讲到赎愆祭，复数的罪，我们所犯的复数的罪。在利未记6到7章，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这是至圣的，这个食物是圣的，吃这个食物的祭司也该是圣的。赎愆祭就像赎罪祭，有一个条例，就是用赎愆祭遮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我们需要这个祭物为着我们的罪，基督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为我们流血，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的救赎者。这一位基督，我们需要吃他作为赎愆祭，每一天每一个早晨。常常当我们失败，当我们犯罪，我们受了污染，我们需要吃它，这是祭司的食物。我们吃它好继续做祭司，过祭司的生活。第三，那完全为着神满足，给神做食物的燔祭。好，请注意，这边是括号括起来的，预表基督是神的喜悦和满足，他在地上的生活绝对为着神。凡祭是括号神的食物，让神享受并得着满足。这一个凡祭预表那一位绝对的基督，基督百分之百是为着神的旨意，他不为着自己寻求什么， 不为自己寻求荣耀，他是完全为着神的，一点没有为着自己。这样的一位，这样绝对的一位，乃是凡祭。这样的一位是神的食物，祭司不吃燔祭，但他经手这个燔祭献上给神，给神来吃。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吃的时候，神也在吃，我们吃一点，神也吃一点。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在这里有一种相互的吃在进行。接下来讲到衣服的时候，会讲到一种相互的美化。这个衣服上你看见基督是圣徒的华美，圣徒又是基督的华美，基督是圣徒的华美，圣徒又是基督的华美。这里有一种相互的吃，相互的美化。第四，数据预表在人性并为人生活里的基督，他的生活为人都是正确、适度、柔细、均匀、清洁、无罪的。我很喜欢这些词。利未记二章讲到，数据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在这一种祭物里没有动物所流的血，这个祭物里都是从植物生命所产生的。这个细致的细致细面无酵无酵饼无酵薄饼，这个祭物指的乃是那一位美丽柔细纯洁完美耶稣的人性，就是他的人性。弟兄们，我们要吃这个。你要做祭司来侍奉吗？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吃素祭过这种生活，我们需要吃这一种食物好过这一个合适的祭司生活。想想我们的生活，我们与配偶在一起，与其他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发脾气，我们不平衡不均衡，我们是弯曲的，我们所说的不诚实，我们所说的谎，都叫我们不够资格做祭司。我们怎么能这样过生活还做祭司来进功用呢？因此我们需要吃另一位，这一位就是那一位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定罪的，这一位无错没有错误没有罪的基督，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吃他。第五，平安祭预表基督是成就和平者，他为我们受死流血，做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与交通，使我们能与神共同享受基督，在他里面与神相安相交，神人同得满足。在利未记七章讲到，祭司要把脂油烧在坛上，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右腿，你们要从平安祭身中把右腿给祭司做举祭。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身之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分。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身中取了这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这要做以色列人所守永远的定例。因此这一个食物，这一个祭身所剩下的 是亚伦，是祭司的份。我们需要吃基督作为成就和平者，他是我们的和平和交通，做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和交通。否则我们无法留在这个交通里。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观看并反照神的生活呢？我要讲快一点。第六点，摇祭表征在爱中复活的基督。立位第七章三十节，他要亲手把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第七点，举祭预表在升天与高举里有能力的基督。立位记七章三十二节，立位记七章三十二节，你们要从平安祭牲中把右腿给祭司做举祭，所以这都是给祭司享受的。举祭预表在升天与高举里有能力的基督。第八，另外一个祭物，特别的祭物，奠祭。表征基督成为献祭者的享受，使献祭的人被基督这属天的酒所充满，甚至使他成为献给神的酒，做神的享受和满足。我没有时间，我想你可以自己进入关于奠祭的事。第九，陈设饼，在圣所里的陈设饼，面饼表征神的同在，神的面乃是神祭司的筵席，做他们侍奉的供应，为着神的建造。陈设饼摆在神的面前，是在圣所的桌上。你记得大卫吃了陈设饼，无论如何，这个陈设饼是保留给亚伦和他子孙的食物。我们得以吃这个陈设饼，能够享受他的同在，作为我们的供应。弟兄们，我们需要天天一直来吃，没有这样的生活，我们根本无法做祭司来侍奉。第二大点，祭司基督是祭司的衣服。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节，你们凡进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基督是衣服，在新约里是这个思想是很强的，一直有这样的思想。罗马十三章十四节，总要穿上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打算，去放纵私欲。第一重点，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基督，已经在基督里面，这是事实。但我们还需要穿上基督，穿上基督就是凭基督活着，并活出基督而显大基督。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我们已经按照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已经有那个袍子了，但是我们还需要天天穿上基督。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穿上这个衣服，主观的穿上衣服，天天穿上，实际的穿上，基督做我们的衣服。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要活基督，彰显基督，表现基督，活出基督，显大基督。这就是穿上衣服的意义，因为衣服是说到彰显，说到表现。第二，穿上基督与穿上光的兵器相同，指明基督就是为着那灵和肉体私欲之间征战之光的兵器。弟兄们，常常我们要征战，却忘记穿上了什么，所以我们是赤身征战，我们就失败了。基督是光的兵器，这相同于以弗所六章 神全副的军装，基督做我们的遮盖，我们属灵征战中的遮盖。你可以说在这里光的兵器可能是为着个人的征战，但以弗所六章的那个神全副的军装乃是为着身体，为着团体的战士。作为这个团体的战士，我们需要穿上基督做我们的遮盖，做我们的保护。在征战中，在这个纳灵和肉体私欲之间的征战中，我们需要穿上，我们需要穿上基督，天天穿上基督。第三，按预表衣服表征彰显祭司的衣服表征侍奉的祭司所彰显的基督。照圣经看，没有人比祭司所穿戴的更华美。当我看祭司的时候，有顶冠和牌，有以弗德，有肩带，有以弗德，还有这个彩虹颜色，这各样的事物，当我看的时候，照着今天的款式，照着今天的标准，好像在我眼中不是那么美丽。但是这个美丽不在于看的人，这个美丽是在于神。不管你觉得好不好看，神觉得是非常的华美。这个整个的服装，神说那是美丽，是华美的。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基督。因此你最好脱掉一切，穿上基督。基督使我们华美。我们若要穿上衣服，若不穿上，我们就没有资格来服侍，来侍奉。第一个是祭司不够格来侍奉，就是衣服。我们需要穿上基督的彰显。我们越有基督的彰显，就越能过祭司的生活，帮助圣徒，带领圣徒，牧养圣徒，活基督。以主耶稣来美化他们。祭司的衣服主要是为荣耀，为华美，表征基督神圣荣耀和人性华美的彰显。主要是为荣耀，为华美。荣耀与基督的神性，他的神圣属性有关；华美与基督的人性，他的人性美德有关。在二者，我们都看到基督。基督是满了神圣的荣耀，以及属人华美的那一位。荣耀与基督的神性，他的神圣属性有关；华美与基督的人性，他的人性美德有关。在地上，从来没有另外一个人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满了荣耀，又满了华美。你摸到他，你接触他，你就觉得荣耀，你只要赞叹是何等的华美。弟兄们，我们需要穿上这一位。我们要换掉其他的一切，我们的忍耐，我们的这个都算不得什么。我们需要他的荣耀和华美。而基督的神性由祭司衣服上的金所预表，是为着荣耀。他的人性由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所预表，是为着华美。这里有四加一。我们过彰显基督神圣荣耀和人性华美的生活，就得着圣别，并够资格成为祭司体系。就像四是人，一是神，四加一。在这里有纯白、 的细麻加上金金，在这里你有一种生活彰显基督，使我们够资格成为祭司体系。弟兄们，我要说第一件事还不在于我们的功用，乃是看我们的生活，这个生活是我们功用的扶持。第五重点，所有的祭司都穿着细麻布裤子、内袍、腰带，并裹上头巾或戴上顶冠。此外，大祭司穿戴外袍与福德肩带和胸牌，又戴一面印刻的牌在顶冠上。我没有时间，弟兄们，你看到这各样的项目组成整个祭司的衣服，大祭司的衣服。第一点，细麻织的内旁表征基督在受过对付的人性里面做我们完全之义的遮盖。这不是未经过过程的人性，而是经过过程的织细麻织的内袍。细麻的冠冕表征基督做完全之义的荣耀，并做我们的夸耀。第一，你看一个人，第一个是看他的头，看他头，第一个是看头上有什么，头上就是顶冠，就是冠冕。基督做完全之义的荣耀，并做我们的夸耀。用绣花手工做的腰带表征纳灵构成工作的加强。绣花的手工同样也是讲到过程，过程这是纳灵构成的工作，做成这一个腰带。祭司衣服的这三样以及细麻布裤子都表征基督是义，遮盖祭司整个堕落的人，使他们蒙保守在生命里而远离死亡。弟兄们，我们需要这个。我没有讲到这里面有石榴，有这所有的项目遮盖祭司、保护祭司、荣耀祭司、美化祭司，使他能够尽他的职事，使他能够侍奉。大祭司穿着长袍，连同其装饰，表征教会是基督神圣属性和人性美德的丰满彰显。长袍就像胸牌，还有红宝石，指的不是基督，而是神的子民，他的教会，表征教会是基督神圣属性和人性美德的丰满彰显。你说我要穿这个吗？你说对了，弟兄们，我们需要穿上身体，我们需要穿上身体新人。第三点，第三小点，在帐幕里面有金子，在祭司袍的胸牌上有12块宝石，其上有12支派的名字。这指明12支派表征教会被变化成为宝石，由金子托住并建造在一起。在祭司袍的肩带上也有2块红玛瑙，其上有12支派的名字。我们不会讲到这个肩带玛瑙，第七篇信息会讲到其中的意义，但我要说，我们要认识这所有都是祭司衣服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作为祭司该穿的衣服。A. 祭司有基督做他们的圣别，由金子所表征，也有基督做他们的变化，由宝石所表征。祭司有基督做他们的德容，由宝石的照耀所表征，并有基督做他们的建造，由12块宝石一同镶在金槽里所表征。基督是我们的什么呢？是我们的德容，我们的救赎，我们的义。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德容，我们的建造。这 都该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作为这个圣别的衣服。以弗德预表基督在他的神人二性并他的属性和美德里彰显出来，这是祭司衣服的一部分，用以系住或绑住。这是祭司衣服的关键的部分，这里有胸牌，带着两块肩带上的宝石，这是祭司衣服的一部分，用于系住或绑住。两条肩带和两块红玛瑙，以及胸牌和十二块宝石，是系在或绑在衣服的上面。这表征基督借着他神圣的荣耀和人性的华美，就是以福德的组成元素，将教会托于、系于并连于他自己。基督是那一位将教会托于他自己、系于他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将自己系于、连于基督。基督是联系的那一位，将我们托于、系于并连于他自己。 C 金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染的细麻是不同颜色的线，因此以弗德表征基督的组成，包括他的神性金色、他的属天蓝色、他的君尊紫色、他的救赎朱红色和他柔细的人性，为着彰显他神圣的荣耀和人性的华美细麻。以弗德两条肩带上的两块红玛瑙在神面前成为纪念，做可喜悦的纪念。教会系于基督，而基督在神面前托住教会，作为永远的纪念。这实在太丰富了，对吗？这是何等的衣服。第五小点，顶冠上的圣冠。我们不能忘记这最后一个项目，只戴在大祭司顶冠上雕刻的金牌，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刻着归耶和华为圣。 A 成为圣别乃是有神圣的性情做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像神一样圣别。 B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指明整个祭司体系都是圣别归主的，分别出来归于主，并且为主所浸透。这就像主将他的名写在我们上面，将他自己做到我们这人里面，使我们与他成为一样的，就是跟他一样的圣别，像神一样圣别。这就是将他的圣别性情做到我们的琐事里。弟兄们，这该是我们彰显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头上所戴的，你们清楚吗？这是我们做祭司所该穿的。我们进到第三大点，基督是祭司，基督是祭司的住处。诗篇九十篇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九十一篇一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二十七篇，我所求的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约翰十五章，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十四章，我们要到他那里，同他安排住处。这都讲到住处。第一终点，祭司圣衣的材料与帐幕的材料完全相同。我已经提过了，幕幔、幔子与帐幕入口的门帘都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染的细麻制造。祭司的衣服在材料上与帐幕相同。你可以看见挂在帐幕上的，事实上也就穿在祭司的身体上。祭司的衣服以及帐幕的幕幔、幔子、门帘都是相同的材料。帐幕有许多项目是用金做的，就像金香坛是用金做的。祭司的衣服也有金线和为着镶嵌宝石的金框。 因此帐幕和衣服都有金这个材料，因此神的居所帐幕所有的材料原则上都可以在祭司身上找着。这就是说祭司们所穿着的就是他们的住处，他们的衣服就是他们的房屋。这就是这里的观念，就是他们所穿的成为他们所住的，就好像瓜牛带着这个壳做他们的房子，他们所穿的就是他们的住处。祭司的衣服至终成为他们的住处，他们住在他们的衣服里，他们的衣服就是他们的房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弟兄们，教会就是基督的彰显，就是当基督从我们从亲爱圣徒身上彰显出来活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教会。当基督彰显出来，那就是教会。当我们都一同彰显基督的时候，那就成为教会。你的衣服，我的衣服，当我们都穿上基督做我们的彰显，做我们的表现，那个就是教会做我们的住处，就是帐幕。第四，在旧约里祭司的衣服和帐幕一样，在新约里基督以及教会作为帐幕，神的家乃是祭司的居所。约翰一章四节，化成了肉体，知道帐幕在我们中间。提前三章十五节讲到，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基督与教会都是我们的房屋，我们的住处。新人就是基督的身体，穿上新人就是穿上作为身体的基督，也就是穿上基督的身体。换言之，我们要穿上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新语言。你今天有没有，弟兄们，你有没有穿上身体？不只穿上基督，还要穿上身体。这身体就是我们的衣服，我们的遮盖。弟兄们，真是这样子。身体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华美，是我们的遮盖，是我们的遮盖。因为身体就是基督，是团体的基督。第二重点，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成为圣别的祭司体系。我要再说，属灵的殿和圣别的祭司体系几乎就是同位语。第一小点，圣别的祭司体系，众祭司所组成的团体乃是属灵的殿。当我们被基督充满浸透，正确又完满的表现他时，我们就成为神实际的居所，就是实际的帐幕。二，我们该表现出金线、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当我们在这样适当的方式里表现基督时，我们就是穿上新人，我们穿上了基督的身体。当我们被基督充满，并以正确的方式表现他一切的琐事时，新人就成了我们的衣服，而这衣服就是我们的住处、帐幕的实际，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至终，衣服和住处就是一个，基督与教会就是一个。在新约中，神属灵的殿，他的居所教会，就是一般被建造的祭司。居所教会就是一般被建造的祭司。前面讲到你们也就像活石，后面就讲到圣别的祭司体系。因此建造祭司体系事实上就是建造活石。当我们被基督充满并表现他的时候，我们就成了实际的教会。 然后我们与神就有一个可以居留的安居之所，每时每刻我们都该是在享受基督，这就叫基督的表现能从我们里面洋溢出来。基督从我们众人里面表现出来，就是基督，就是教会，圣别的祭司体系，做神属灵的殿，神与人相互的居所。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篇，这一篇信息的起头，神的目标就是要得着这个相互的居所，这就是他如何得着。好，我讲完了。这三件重要的事是什么呢？主要的，第一，吃基督；第二，穿基督；第三，住基督，住在基督里。第一，吃基督；二，穿基督；第三，住基督，住在基督里。我们的饮食，我们的服装，我们的居住，都是基督。这样我们就会有一种生活，为着祭司的侍奉。好，今晚弟兄们，我们还有35分钟。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做一点特别的事，因为 这篇信息不会复习到，对吗？因为我有点嫉妒你们不会复习这篇信息，所以我问弟兄们，能不能这样子来安排，我们要花接下来的20分钟，甚至25分钟，甚至30分钟来复习这篇信息。怎么做呢？我们要照着你们所在的地方，4、5个人、5、6个人，不要太多人，但也不要太少人，组成一组一组。你们需要考虑到你们的语言聚在一起，不是只是3分钟，这是可能是30分钟的事，这是研读时间，就像是下午的复习时间。我要你们翻到信息的摘录来读。读到这个信息摘录，只是信息摘录的第二段。不是，从第三段的第二，我们已经看见那边开始读到这个借表现基督而建造的第四段。你读完之后可以彼此问，互相答，来复习 这三样事物，这个食物、衣服和住处，他们的关系是什么？食物如何成为了衣服，衣服又成了住处。好，彼此交通这些内容，这样可以吗？你们清楚吗？好，这样我知道你们看起来有点疲倦，看起来非常的疲倦，这样子你们可能就不会睡着了，因为你需要操练。好，你们可以自由的或坐或站，但这一堂聚会还没有结束，请记得这是复习的时间，请记得不要太大声，不要打扰到附近的组。好，你们现在可以自由的复习了，或坐或站都可以。